前。好，好，今天下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8到25节。如果你有圣经，或者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圣经，你没有的话，可以拿一本圣经，我们来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要从18节，我们要来看到25节。18节到25节，第一章马太福音哈，新约的第一本圣经，书。我们来看第一章的18到25节。翻到的，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的方式呢，我们把18到25节读过好吗？来，一二三，我读第一节，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记在下，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Amen。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讲到有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事情哈。那我们因为圣诞节快到了，所以我就重新的去翻查考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哈。这样子的话，迟一点，我想在25日的时候，我们也会再次的讲到耶稣的诞生的事情。但是在那之前呢，所以我们想要看一看有关于玛利亚和约瑟，或者说约瑟和玛利亚。那以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撒加利亚和利百加的故事哈。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有关于这个约瑟和玛利亚的故事。那我们想从当中呢，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那今天下午我为这个信息呢，它定这个主题叫成就神的计划。因为当你看的这个约瑟和玛利亚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有了这个怀了这个孩子玛利亚怀了孩子以后呢，并且怎么样的有这个过程把他生下来。那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约瑟跟玛利亚，有人羡慕要做约瑟玛利亚吗？当然你不会生出耶稣了，不过呢好像感觉对不对，被神重重的大大的使用嘛。甚至玛利亚在这个时代甚至也还被人尊称为圣母玛利亚哈。虽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并不是正确的玛利亚虽然生了耶稣，但是她还是人所以她还变成还是一个普通的人。约瑟当然也是一个普通的人。那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好像似乎是这个怀孕的过程是跟约瑟没有关系，但是整个耶稣诞生的这个过程呢，是跟约瑟当然是跟玛利亚是同心合意的能够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那从他们的这个所经历的事情的里面，你会发现呢他们是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你羡慕约瑟或者玛利亚吗？因为他们好像似乎因为这样子或者成了名，或者有些人可能还觉得说哇你看可以怀孕生这个救主耶，对不对？一个能够拯救这个全世界的一个以马内利就是他的另外的名字叫神与人同在哈，或者是说他是基督。其实这个耶稣呢，在这个中东这一带呢，耶稣这个名字并不很奇怪，很多人都叫耶稣。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叫 Jesus， 就是耶稣的意思，所以到处都是耶稣。但是这个耶稣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他是叫基督，耶稣基督哈，他是从天上来要拯救世人的一个救世主，所以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从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的经文的里头，你会发现他从这里他讲到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然后呢我们就有这个耶稣约瑟跟耶稣这个玛利亚的故事。那这些其实很早以前呢就已经在旧约的里面已经预言了，对不对？如果你有去读旧约的话，然后你仔细去读，或者你有翻考这些这个解经书的话，你就知道在旧约的里面有很多的话语呢都在预言将来有一个弥赛亚要诞生啊。那有弥赛亚要诞生，那所以很多的这个犹太人呢一直在等候这个弥赛亚，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弥赛亚来了是要拯救他们啊、对他们来讲，他们的概念他是要拯救他们脱离这个罗马人的这个管制、啊、所以他们能够有这个一个王或者是一个英雄、啊、能够出来并且带领他们能够打胜仗，或者是说呢从此以后他们也可以有自己的王国、啊、或者有自己的王朝。但是你会发现、整个故事后来并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为什么我们会说他需要有这个预言啊、大家觉得为什么必须要有这个预言呢、啊、旧约我们知道呢，如果你在 有读过这个旧约通论的话，大概你也就知道，或者是旧约概论、或者是旧约这个中览，它的常常我们把旧约称为呢是新约的一个影子、啊、新约才是实体，就是真正的它的这个重点是在新约那里。但是呢旧约是不可缺的，因为旧约有很多的预言是、这个、讲到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来临、啊、第一次的来，跟当然新约我们有第二次的来，就是将来耶稣还要再来的时候。但是呢旧约的里面是讲到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间的事情。那这里面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个，为什么要这么麻烦要有旧约去讲到有关于这个弥赛亚来到这个世间的事情呢？我想主要的、啊让我们看到呢，就是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为了要成就、这个先知在旧约里面所预言耶稣基督要来的这个事情。那真的为什么这么麻烦？神是一个全能的神，其实当他要让这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话，他难道不能够直接就让他来到这个世界吗？他不能够说、哎、我要让耶稣基督生下来，某某人你要生下耶稣、就是这样子。为什么这么麻烦还要透过这个先知啊，讲到啊以赛亚先知啊，讲到将来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弥赛亚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很多的先知都提到啊，当然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也没有说知道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情，但是就是有神的灵感动他们就讲出这样子的话。那所以神的心意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呢，他是为了让我们成就神的这个预言啊、他耶稣基督降临还有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呢，必须要有旧约的预言。是为什么呢？因为是要让我们看到两件的事情。第一呢，就是这个救赎呢是有计划性的。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罗马书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呢，是为什么他要来？大家觉得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拯救这个世界。为什么需要拯救这个世界？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有罪。罪是谁那里，谁那里来的？罪是从哪里来的？啊啊！当然魔鬼是有这个有他的部分的责任哈，但问题是如果只是当魔鬼的话，这个还不没有，应该没有这个问题的啊。但是罪是从哪里？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那里讲到什么？罪是从谁来的？亚当来的，对不对？因为亚当违背了神的话，也没有听神的话，所以呢这个罪就临到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的当中，是在那时候甚至在亚当犯罪的时候呢，其实神已经透过一个行动预表将来有一个救赎要来到。当他审判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有跟夏娃讲到什么话？他就说将来有一个后裔要出来啊、他要什么？一个后裔，不是整个这个后裔的、不是很多人，他是一个。那这个后裔出来的时候要什么？要打破魔鬼的头、啊、魔鬼要伤他的脚跟，意思说他就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这个 后裔呢，这个耶稣呢将要打破魔鬼的头，因为魔鬼是代表死亡，代表阴间地狱、所以呢神要得胜这个魔鬼。那所以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个计划，其实在那再早还没有创造亚当夏娃之前，大家觉得神知道人会犯罪吗？当然知道、那你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还要造人？这很难，对不对？这个开始脑袋里面打结了。等一下，到底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这么麻烦，对不对？好像耶稣神做的事情好像很多时候都很麻烦，因为为什么？他已经知道人会犯罪，但是他还是创造了亚当夏娃。不但创造亚当夏娃，还创造什么？创造蛇跟那个魔鬼。然后呢，他容许这个蛇去试探这个亚当夏娃，其实是夏娃，就直接的试探是试探夏娃啊、所以呢，今天如果你是在韩国之前有这个统一教的话、统一教 是那个教主来指定、你跟谁结婚的、所以有的时候结婚的人呢是到结婚那一天才知道原来他的对象可能是一个黑人、可能他的对象原来他不是、原来是白皮肤的或者是怎么样的。那另外他们还有一个规矩，就是男人结婚那天可以拿棒球棒打女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是女人被引诱被试探，所以呢是女人犯错，所以该打、所以这个我们不去批判哈、这个暂时我们放一边。但是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其实在这个之前，神知不知道人会犯罪呢？神创造人其实是给人一个机会、就好像他创造这个、伊甸园，在伊甸园里头有两棵树，对不对？有两棵果树，一棵是什么？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还有一个呢，生命树。这两棵树有什么不同？生命树是吃了会怎么样？永远不死嘛，对不对？就是一直活下，可以永远活着。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那所以上面是毒，有毒的那个苹果吗？吃了大家肚子痛，不然进医院就会急诊，可能也会就没命。其实我们觉得那个树呢，应该它本身是没有什么什么有毒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的。它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是因为神，告诉这个亚当夏娃不可以吃，就是这么一件事情而已，没有别的规矩，对不对？我们现在觉得好像神你给我们圣经好像太多的规矩了，真的很难遵守， 太多了，太繁琐了。好像犹太人这样子，哇，不得了，他们的这个规条本来是从十诫，然后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到好几百条的这个规矩，所以好像很难遵守、但是其实呢，如果你回想亚当夏娃的话，他就那么一条规矩，对不对？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有守吗？没有，还是软弱了。所以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为什么吃呢？当然那个有心灵上我们相信有他的问题，但是我主要讲这个呢，是要让我们看到其实神在很早以前就知道人会犯罪，但是他也是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的以后呢，他却借着什么？借着拣选亚伯拉罕，其实也是亚伯拉罕自己回应神。神预先知道亚伯拉罕会回应神，愿意作为他的一个子民，所以神就选亚伯拉罕呢作为这个以色列的祖先。透过亚伯拉罕呢就生什么、以撒，生以撒以后呢就生雅各、雅各以后呢就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十二族的这个族长。所以就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旧约的里面呢，为什么要提到旧约，为什么要提到、以色列人呢？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从哪里来的啊、所以整本圣经呢，从头到尾其实它是等于是有一个主题在连贯着。重点在哪里呢？就是新约的耶稣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重点就在这里。那所以这整个里面呢，你会发现旧约有不断的有很多的这个预言讲到有关于耶稣会来。那为什么要有这么麻烦的事情呢？难道神不可以只要直接有这个新约就好了、神不可以直接就是说插入这样子的一段的故事，或者插入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就让耶稣在这个新约的当中透过玛利亚生下来，而必须要有先有这个预言，有这个以色列人慢慢的最后才在新约的时候成就 这个耶稣生下来的事情呢？第一，我想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就是有让我们看到神的救赎是有计划的，不是突然的。神已经在创世以前呢，这个整个的事情就已经神在那里酝酿，神已经明白知道将来这个人会做什么样的选择，这个人将来 会怎么样，或者他要怎么样的过活，所以他都在里面呢，都已经为这个这些每一个人呢都已经做了这个计划。你说这样子的事情有什么很重要的这个目的呢？我们来看诗篇第139篇的第13到16节。翻开你的圣经呢，诗篇139篇的13到16节，139篇我们来看13到16节，他这里说什么呢？来，一二三，我的佩服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所以他这里讲什么？就是讲到这个婴孩啊，我们有人怀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个孩子在我们的腹中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都已经知道了，神已经认识他，甚至提名认识他，知道他是谁。在你爸妈还没有取名字之前呢，他都已经知道这个孩子要叫什么名字，他将来会怎么样。所以神就在那个他的生命册上呢，就已经写下所有的这些计划。所以表示说，我们今天是什么？你对不起，你不是突然间出现的啊，你不是说啊，好像意外哈，好像中奖一样哈 ，bingo， 你去买那个Toto哈，然后忽然间中了2亿8000万的这个大奖一样，不是的。所以你生出来，你今天长这个样子啊，你长得很高，长得矮一些，长得胖一些，瘦一点，你觉得你长得很英俊潇洒，或者你长得很不好看，这些呢，其实神都知道的。也是按照神的计划，神的这个方法，照着他所要的，今天你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不要觉得好像啊，神啊，好像点错鸳鸯谱这样子哈，或者是说他今天画画，他可能画我的形象的时候呢，忽然间睡着了，所以他这个手一错手呢，可能你的眉毛就长一点哈，或者翘一点，或者你的头发多一点，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对我们来讲，当你有这一点的认识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啊，感谢主，我今天是这个样子的。我不会说哎呀，好像我是突然间冒出来的。甚至今天很多的人讲到，我们刚才讲到要为台湾这个他们要立法为这个同性恋或者是这个多元 家庭立法的这个事情呢，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祷告？因为很多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倾向，说他们是就是比如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男的，但是他却觉得好像是神创造错了啊！我本来应该是一个女的，神你把我造错了，你给我一个男生的身体，其实我应该是女生来的。所以很多他们有这种概念，后来呢，甚至很多人今天就说啊，是因为神把就是那个 DNA 在我里面啊，我的那个因基因哈在里面，所以呢，我就虽然我长得是一个男生哈，外面魁梧的像男生，但是呢，我里面却是很娇柔的一个女生的，所以真正来讲，我应该是一个女生，不应该是男生哈，所以这个是神的错啊。其实如果你知道说，其实像这个圣经讲的，没有神早就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所以甚至呢，他预定他定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样子。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自己不好看，神在这样子造我们呢，都有他的目的，也有他的旨意在里面。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人必须要有这样的认识，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哎呀，好颓丧啊，我觉得好像自己很可怜呢、啊，我觉得自己好像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哈、啊，或者是今天很多我甚至在有一次看到圣经不是圣经电视上，他们有一个就是 法庭的这个判决哈，有一个人他说、他吸毒抽烟都是因为他基因是这样的，他的 DNA 教他要这样子，所以我抽烟喝酒犯法不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是因为我里面有就是有这个基因，所以我是好像无可奈何的，我一定会做这种事情，所以不是的。那所以今天当 我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呢，有这个预言，主要的为什么这么麻烦，是因为神说要让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整个的救赎呢是有计划的，不是突然间的、他已经是酝酿很久的，这个整个的计划透过慢慢的需要透过什么呢，透过亚当，亚当后来他有他的子子孙孙来到了这个亚伯拉罕，来到亚伯拉罕以后呢还要子子孙孙来到以色列人，这样子的整个的过程，所以这是其中一个目的，是让我们看到神是有计划的神。第二呢，神是照着他会照着他的应许成就的，在旧约的里面所预言的呢，神说我要在新约成就、你会看到像以色列人他们犯法，在这个整个的过程的当中常常他们得罪神，对不对，他们常常呢就是这里犯错那里犯错，拜偶像，等一下又就进入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你看士师记你就会知道他们一直不断的在好像在绕圈子哈、神祝福他们，所以呢他们很享受，享受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软弱犯罪、得罪神，然后呢神就透过这个外邦人来攻打他们，攻击他们，惩罚他们，然后他们受苦，他们就开始又寻求神，寻求神，神又祝福他们，透过一个士师拯救他们，拯救了以后他们又开始享福了，又开始平静了，平静以后呢，所以又开始然后就开始东想西想、我们中国人讲说温饱思淫欲哈，就是太吃得太饱了、穿得太暖了，我们就开始、没事情做，我们就开始东想西想，然后呢就觉得这个木头好像还不错哈，我把它雕刻来做我的神，我每天吃饱了没事情做，反正我有多余的饭食，我就把它摆在那里呢，就把它当作神来敬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这样子的神其实呢他、但因为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不断犯错的时候呢，神就把他们整个灭绝了、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是会看到神啊，你把以色列人灭绝了，那他们的后裔怎么办，你给这个雅各的这个、他的这个、应许怎么办呢、好像没有了，他们被掳了嘛，他们被整个国家都被灭绝了，以色列人没有了，所以神是不信实的吗？神是不公义的吗？其实没有。最后是什么？今天我们看到1940多年的时候，以色列又复国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纪念他所应许的，神所预言的呢，当他透过耶稣降生，让我们看到神还是成就了这样子的一个应许。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从这个预言的当中，神的心意他是什么？他要成就，要有计划性的这样的去成就。第二方面呢，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要有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作为、我们为什么你没有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没有问为什么这么麻烦，要在这个、什么玛利亚还未出嫁之前他要怀孕生孩子，大家有没有问这个问题？还是没有问？今天让你想一想，我问问题好了，你们有时候很安静，所以呢轮我来问问题好了、你有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你不耶稣我们的神啊，你不能够等一下子吗？等他结了婚以后再怀孕嘛，对不对？你结了婚以后怀孕是很自然的事情嘛，你这个玛利亚就不会可能被人家用石头丢死啊，因为他还没有结婚就怀孕，就表示说在以色列当时候是什么犯奸淫可能、对不对？很可能就是他犯了什么错，所以你在还没有结婚还没有老公之前呢就犯了这个就有孩子，那就有问题了、但是神却偏偏在他还是处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童女的时候，还没出嫁之前，神偏让他就在这个时候就怀孕，你觉得为什么？对不对？神好像做事情很麻烦啊、好像觉得把这个整个事情整个的这个局势啊搞得、好像很难明白、其实如果你去稍微思想一下，就是如果是透过自然生下来的、我们人跟人一男一女、夫妻一先生太太生出来的孩子，这种是什么？透过精子跟卵子交结合、能够这个叫做受精而生出来的这个孩子，这种是自然生产，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样子生出来的是什么？ 都是罪人来的，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方式生下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只有耶稣是透过什么处女，透过玛利亚因着圣灵感应而生下来啊。所以今天也有人说他们找到了耶稣的这个血啊，验了他的 DNA， 他的 DNA 里面呢只有女性的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因子，而没有男性的，没有那个染体，对，没有那个染色体，只有女的没有男的。那我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是真是假哈。但是呢从圣经来看我们知道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玛利亚是处女生的这个孩子，因圣灵感应而生的。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看到这是超自然的，因为这样子耶稣才成为是神的儿子啊，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就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生在这个世上，所以是超自然，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啊，如果在新约我们可以放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二十三、二十四节。加拉太书第四章四章的二十三、二十四节，可以吗？二十三、二十四节，第四章哈，加拉太书，新约的加拉太书，放到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属血气生的，那自主自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这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下脚。OK， 我们看到。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本来他们是讲到萨拉跟夏甲两个作为一个比较，他们两个生，萨拉生以撒，对不对？夏甲生以实玛利，这两个的这个分别在哪里？他说是等于是两个约，这两个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以撒呢是什么来的呢？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在一百岁的时候，神要赐给他一个儿子。这个是从神那里来的，当然他不是像耶稣这样子因圣灵感应出来的，但是他是很正常的生下来。但是呢，这个在属灵的方面他有这个预表性，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以撒是应许的儿子，但是以实玛利是怎么回事？以实玛利是撒拉觉得自己不能够生养了，所以呢他说我要把我的下女，我的使女就是夏甲嫁这个给这个亚伯拉罕，让他透过夏甲能够生孩子。他以为说神讲的是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亚伯拉罕跟夏甲生出来的就是以实玛利。但是这个是不是神应许的呢？是神要的吗？不是。所以呢结果呢，今天我们看到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啊，这个以撒呢这个亚伯拉罕以撒呢就是这个以色列人的祖先，而造成以色列人为什么跟这个阿拉伯人不断的在征战，就是这样。以实玛利认为他是神的这个儿子，是神所要他要亚伯拉罕生出来，所以他认为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先啊，所以他是敬拜神的。那这边呢以撒也说我是透过亚伯拉罕神的应许生下来的，但是就是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要会有分别的，虽然两个都是生孩子出来都是两个生的孩子，但是呢就有这样子的不同。那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呢，就是玛利亚所生的跟我们普通的生的不一样，但是这个当然不造成玛利亚因此就变成超自然，她就变成有什么不一样的她还是人还是，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她当作神来拜。那另外一方面呢，除了这个成就预言有超自然的这个事情让我们可以看到之外呢，就是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要有这个玛利亚跟这个约瑟呢能够有一个亲身的经历所以我们会觉得你看神其实他要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恐怕方法各种各样他可以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麻烦透过一个玛利亚，透过一个童生女这样子的生出来？除了他有这个预言之外呢，我想这个另外一方面他为什么选择约瑟跟玛利亚，对不对？就好像神今天选择我们一样， 对不对？你神告诉神今天，我想问一下哈，如果今天神差派加百列跟你讲话，然后呢，给你一个重任，你要吗？啊，还是神派亚牧师来跟你讲，哎，你要神要给你一个很大的重任，从今天起，神要召你进入全时间侍奉，你要吗？还是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有很多人可能想，还是不要了。那有些人觉得已经在主里面哈，经历过很多的啊，就会想啊，好啊，很好啊，啊，对不对？有什么问题吗？哈，其实你看到当这个玛利亚跟约瑟，当玛利亚怀了这个耶稣以后，他们很好过吗？不好过，对不对？他们要逃难，逃了出去要很久的时间，离开自己的家乡、被追杀，然后呢，等这个希律王死了以后，他们才能够回到自己的本国去。回到本国去的时候，玛利亚要生孩子的时候要在哪里生啊？马槽里面啊。我们讲马槽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我们这现代人哈，可能不能够理解马槽到底是一个怎么一回事情，我们看的都是故事，看的都是电影，好像都还蛮舒服的嘛，对不对啊？但是马槽是一个养马养牛的地方，所以呢，如果你很怕臭啊，你很怕那些牛粪马粪的味道的话，大概你不会喜欢那个地方啊，因为那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那所以耶稣基督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出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医院里面生的，对不对？多么舒服啊，有暖气，我们有暖气，然后呢，哇，又有护士的这个照顾，然后呢，生下来孩子第一天，护士还帮你去给他擦干啊，包好好的给你，然后呢，你有贺姐把他推到你的旁边，让你看一看，哦，拍拍照，很舒服，对不对？但是耶稣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当玛利亚有了这个从神那里来的这个特别的呼召的时候，他们可是不断的在逃难啊，要生孩子的时候还要在马槽里面生，然后又是坐着驴子慢慢的这样从那个埃及这样子又一直回来，所以是一个很长的路程，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今天我看到师母哈，她这个怀孩子的时候，大家我想这些做爸爸们都知道哈，其实不容易，对不对啊？现在还没有生出来，在里面已经到处在那里翻滚哈，在里面拳打脚踢的啊，所以师母很不舒服，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呢，他还要这种不断的旅行啊，怎么样？所以很多是好像似乎看起来并不是很好受的。这就是今天神有的时候呢，神可能会来到你的面前，告诉你啊，透过加百列啊，很多有些人可能很想说，哎，我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天使来跟我讲话啊，天使来告诉我，我现在在祷告，神啊，你给我一个答案好不好？哦，可能有的时候你求的那个答案不是你要的答案哦。神要给你的可能他给你的一个答案远超过你所求所想，但问题是呢，这个所求所想的事情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对不对？加百列的这个出现给这个玛利亚是一个很 特别的经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他还给了他一个很特别的使命，是什么？要生一个救世主。听起来好像很富丽堂皇，很冠冕，很这个很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使命给下来不得了啊，他们两个就开始不断的逃难啊，不断的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想神为什么拣选约瑟玛利亚呢？啊，我想是让他们能够亲身经历到神。你看到圣经里面讲这个约瑟本来是一个义人，有的时候你不明白，你说我做得很好啊，对不对？我在神的面前我很忠心良善啊，我很努力的服侍啊，我在这里我已经在这个教会参加教聚会可能十年二十年了我就在这里很爱主啊，我做的其实我觉得应该不错啦。神啊，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还要加一点这样子的问题给我呢？为什么你还要加这样的重担给我呢？我只是求希望主啊，你给我一个我要的答案嘛，对不对？我祷告了，你给我那个答案就好了，干嘛还要加给我这么这个答案加下来，或者是你给我的一个使命啊，又要我去很努力啊，可能还要付出很多的行动啊，还要有体力精神啊，甚至有的时候星期天下午还要来参加聚会啊，我们每个人都累得半死了啊。如果你很累的话啊，请去可以去洗洗脸，可以去走走再回来哈，没有问题的。那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神也愿意什么，我们能够亲身经历他。神给我们一个就是特别的一个使命，或者他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经历的时候，不是为了只是享受而已，不是让你觉得很舒服而已。甚至有每次我们有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来到前面，这个圣灵充满是为了什么？ 圣灵充满不是为了只是说啊，感谢主祷告音乐碰，然后我就躺在那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起来哇很舒服，然后回家去了就好了。当圣灵充满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是它会让我们得着释放，甚至有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因此而得医治的，本来可能不能够走路的变成可以走路的，可能身体上有软弱的，神就医治了他们。但是这样子的医治，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不是只是要我们觉得很舒服，不是要你享受在其中而已，而是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是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力量，甚至呢有这个使命，开始有这个火热，能够为神加倍的去奔跑啊。所以神给我们很多的恩惠，神今天如果给我们金钱上的恩惠，神今天如果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才能啊，给我们才干，给我们恩赐，不是说只是给我可以来享受一下啊，我觉得哇你看我会做这个，我会做那个，我又可以很会煮饭，又很会变魔术，又可能怎么样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呢，这些其实我想神给我们这些呢，神给你甚至呢一个很强壮很魁梧的身体，可能是要你能够使用你的力气去帮助更多其他有需要的人啊。神让给你一个很会讲话的口啊，不是只是让你去讲话，不是只是说啊讲一些没有什么需要的话语，而是说能够借着这个嘴呢去传福音，或者是去带领人信耶稣，去鼓励别人，去说造就人的话。所以越有这样子的一个恩赐啊，就好像玛利亚，神给他这个使命啊，不是只是为了哇你看我今天怀了耶稣啊，下一次肯定有人把我能够拿来当着圣母玛利亚来拜哈，不是这样子的。重要的是啊，让我们看到神愿意他们亲身的经历神的大能啊。你所以但是呢，有那个使命就有那个工作，有那个工作可能就要有付上代价的啊。所以你不能够说啊，神啊，我不要代价，最好什么东西就给我就可以了哈，我最好什么都不用做，我什么不用动啊，就你给我就可以了。我告诉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大概每一个人都会肥死哈，对不对？哇，我要很多美食哈，我们都很喜欢吃嘛，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讲民以食为天呐，不吃就不行的。啊，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等啊，神啊，你给我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真的给你的话，你使命吃下去，我看你啊，这个三高就跑出来了，啊，这个高血压、高脂肪啊，或者心脏病，什么都跑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你有神从神那里得着这些呢，为了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其实不但是亲身经历，而是能够拿来服侍的。那第二个呢，义人的一个考验，所以我们已经讲了神。这样子的祝福，神甚至给我们一些的使命啊。当然他也不是只是要你工作而已，神不是说啊，我没有要找苦力哈，我要找一些奴隶哈来帮我做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在这一切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第二点第二大点，为什么需要考验？约瑟已经是一个义人，神给他的这个评论就是约瑟是个义人。我想玛利亚应该也是，玛利亚呢还是一个非常一个谦卑而且遵从神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还要面对这样子的考验呢？第一，我想是要让他们更加的完全。请问一下，在当中多少人你认为你已经完全了，你已经不需要改变了，在主的里面你说我已经是没有问题的我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缺点的，没有嘛，对不对？那也有人说啊，圣经里面的东西太难做了，根本不可能。是的，我告诉你啊，到我们死为止呢，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的做到。不要讲别的，我们就讲爱好了。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哈，只喜欢真理啊，各种各样的。当你读过去的时候，你想要真的全部做到啊，到死为止，大概我们都不能够完全的做到。但是不能够完全做到，是不是表示我们就放弃不要做呢？当然不是，对不对？就是因为你不能够做到，你只有谦谦卑卑的说，我只有尽心尽力继续的往那个目标去奔跑啊，让我能够做得更好。那所以我想在圣经的里面也是这样子，在这个约翰福音，我们不翻了，我们自己回去读哈。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二节讲到那个修剪的这个故事，我想大家也都曾经听过，谁需要被修剪？什么样的果树是要被修剪？结果的，对，成长的，前成长还要结果子哈， 如果自按自然的来讲的话，是它会成长才会结果的，对不对？那所以你要成长里面呢，你应该结果子呢就是一个象征，你有生命有成长。那所以只有这样子的一个枝子需要被修剪。如果你完全长不出的这个果子的这些树是怎么样？是直接砍掉的，对不对？那个主人说要把那个斧头已经在根上面了，如果它不长出果子，我就把它砍掉，丢到外面去当火柴，当柴烧哈。但是那些会结果子的，我还要修剪，让它什么结果子更多。所以这就是神对义人的这个观念，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更完全，你生命更完全。所以呢，生命当中不断的有考验，不断的经历到一些的这些的问题，或者甚至有的时候被神使用，你需要付代价，你可能很不容易的挨过来，不管不容易的走过来，但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完全。第二个部分呢，神要让我们学习遵行神的话语。好，我们来看这个玛利亚19节和20节，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章的19跟24节。OK， 这个19节呢是讲到约瑟，19节说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给休了。然后呢，第24节说什么呢？24节说约瑟洗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了。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当然这个玛利亚也是，你会发现呢，当这个这个应该是在路加福音那里的哈。我们那个参考的那个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那里有讲到，当这个加百列跟这个玛利亚说啊，你要怀孕生子，玛利亚就问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呢？那加百列就说，这个是圣灵感孕，你要生这个孩子啊。那玛利亚就说，好，那我愿意遵行啊。这个约瑟也是一样，你看到约瑟说好，他做梦，他本来呢是想要暗暗的把这个玛利亚休掉的，因为他觉得说圣经这里是讲说他不愿意羞辱这个玛利亚啊。19节，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其实即使他把玛利亚休了，我想最后他还是会有这个面对，这个约瑟本身呢也会面对羞辱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发现嘛，对不对？最终你就算把玛利亚休了，玛利亚等下肚子越来越大了，她生出这个孩子，每个人都会问，哎，这个玛利亚是谁啊？很多人肯定会知道，哦，玛利亚是这个约瑟未过门的太太。哎，怎么现在哎休了，哎不结婚了，哎怎么生出孩子了啊？对不对？所以呢，约瑟肯定还是要受影响的。但是呢，我们发现第24节那里说，约瑟因为天使，因为神的使者告诉他你要娶她，因为这个呢是神的心意，是神要她怀孕并且要有这个孩子，所以呢约瑟就乖乖的起来遵行了。但是这个遵行呢，你会发现特别是玛利亚那个部分呢， 你会发现呢，玛利亚就说好，我就遵行了，这个很好。虽然他不明白，他可能听起来，你知道吗，我想我们从字面上来看书好像 很简单，对不对？哦，他就听了，好，他说我愿意遵守。但是我觉得玛利亚的心里面恐怕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哈，这个莫名其妙忽然间来到的一件事情啊，我没有结婚，圣灵感孕要生出一个孩子来，哇，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为什么？因为被抓到的话可是要被丢石头的啊，被处死的，因为这个是以色列人的这个规矩来的，所以这个使命很大，是很沉重的一个担子来的。所以我想玛利亚呢其实在想恐怕他里面呢他是虽然他要面对羞辱，就像约瑟一样，虽然可能会面对羞辱，他还是照着神的这个使者所说的，神所讲的呢去把他娶过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态度。有很多的时候你在这里所听到的东西，在讲堂上已经讲到的东西，你可能不能够十分明白，完全明白，对不对？你说 很多甚至我们讲完道以后，我们在小组里面讨论的时候才开始发现，哎，牧师，很难的，做不到的啊，我知道很难，对不对？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很多时候就是跟我们人原来想要做的东西，我们的情照着情欲来生活的这个方式呢，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把整个生命扭转过来，从过去我们的这种生命的方式呢，把它扭转成为神要的这种方式，肯定是不容易的。要不管你爱仇敌也好，不管你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好，甚至你只是改变你自己一个小小的习惯都不容易的。不管你有些人常常如果讲话上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有讲粗话的问题，但你要他改变这个习惯是很难的。有些人是有赌博的问题，你要他不赌，哇，这个比登天还难。他经过那个 Pachingo， 他可能就会觉得手痒痒的。他开始就觉得，哎呀，我的手不知道应该放哪里，我就很想要进去摸两把这样子，或者是说打打牌，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要改变是很难的，但是问题就是呢，在这个很困难的当中，我们怎么样的去选择是很重要的。就好像这个玛利亚跟约瑟，虽然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事情，但是他们选择说，神啊，我们愿意遵行，我们愿意来顺服你。这是一个很难，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很多的挣扎，即使是有很多的这种的危难，就是有很多的我们讲的这种中国有之前有一句话讲什么很纠结哈，觉得哇这个事情讲下来，牧师啊，这个很难做到，哎，是的，很难做到，但是呢，就是要靠着神能够改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当你靠着去改变，靠着神改变的时候呢，你就会得蒙神的悦纳。神就会赐给我们那个平安，并且加上祝福在里面。你不愿意照着去做，你说很难，我就不要去做的话，那对不起了，圣经里面所讲的应许跟祝福呢，就不能够临到。因为如果神还是祝福我们的话，那神是一个大骗子，对不对？神说你在圣经里面，你要照着这样子做，比如说奉献也是一样，你给我就要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那个福分 在你的身上。但是你说，哎呀，太难了，拿出十分之一，一万块拿一千块，十万块拿一万块，一百万拿出十万，哇，这个不得了啊，好像很多的钱哈，很难拿的，我不要，我拿不出来，那对不起，不能够蒙福。虽然你可能在别的方面上，你还是可以蒙福的，只要你照着做，你都可以蒙福，但做不到的就没有办法。那所以另外一个层面呢，他们不但学习遵行，即使不明白的时候，在你的脑子里面你还在打仗哈，哇，脑子里面在 混战、就是在这混乱的这个战争的当中，在那里思想啊，好像不合理啊，神啊，不能够啊，怎么样啊，或者怎么样，但是还是先照着去遵行。第三个阶段呢，你会发现完全的顺服，不但是遵行，遵行是一回事情，完全的顺服是另外一回事情。当你讲到，当我讲完全顺服的时候呢，意思是说我是欢欢喜喜的去接受，欢欢喜喜的去做，而不是说啊，好的，我就遵行，好，没办法啊。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上班也是一样，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老板讲你要这样子做，对不对？他给我拿他的薪水，我做他的工，当然他要我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除非是犯法的事情，我想大家就不会，但是不然的话只是一个工作，我觉得我做不好，我做不来，但是你可以说不吗？当然是不会，我们都还是要去做的。但是知道一个阶段说好的，没问题，我很愿意去做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你要看到这个玛利亚她的这个心境的一个改变哈。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有吗？这个是很有名的一首，就是路加福音里面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就是它记载了这个几个这样子很特别的一个诗歌或者一个敬拜在里面。这个其中就是一个，就是这个玛利亚，在一章的第46节开始， 这个是一个玛利亚在神面前的一种敬拜。四十六节开始说，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心正心里万想，他就被他赶散了，他又叫权柄有权柄的视角叫卑贱的升高。 OK， 大家可以继续看，其实它是很美的，就是在好像在神的面前一首诗歌这样子，玛利亚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的来唱。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从一开始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神的救主为乐，这个就是跟前面当他讲到遵行的不同的地方。好，我遵行，其实如果你要看的话，还有一处的经文是在这个讲到巴兰，在民数记呢第23章26节、啊、民数记23章26节呢，巴兰当他对着那些来要请他去咒诅这个以色列人的那些人回他的所做的回答，他就说他在其中一个部分说，我必须要遵行啊。当你讲必须要遵行，就好像我们来到这个日本这个国家，他的法律我没有办法不遵行，他说我开车我一定要开左边，你不可以说我高兴我喜欢就开右边，对不对？不管你高不高兴，你都是要开左边的，你不服也没办法，这是他国家的律法来的，对不对？所以你可能当人家问你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说我没办法，我一定要开左边，因为这个是他的律法来的，你不会是说啊，他们开右边的很好，你知道吗？开右边很怎么样，就是很这个很畅通，很怎么样怎么样的，很有好处的，是怎么样？你不是这样回答。如果你回答说啊，是啊，他们是要开右边的啊，你就可以想象他的心态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如果今天他说啊，我们要就是很开心的说啊，我们可以开右边的，在这里不是开左边的，我们开右边的，这右边很好，怎么样啊？就像玛利亚在这里，当他讲到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的时候，就跟前面只是遵行是不一样，这个是一个完全的顺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去省察一下，我们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不断的经历，好，我们不断的来听神的话语，我们不断的来聚会，不断的来参加这个小组，或者是有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只是说啊，好，我愿意遵行。啊，当然这个是不错的，他已经很好了啊，因为你就算你不明白，你很有纠结，你还愿意去接受，还可以去遵行。但是啊，这个是很痛苦的，对不对？就好像你每天星期一去上班一样，如果那个工作是你不喜欢的，我告诉你，你是拖着脚去的啊，累得半死，好像最好不要起来哈，因为星期一真的是很累，星期天好像休息了，可能又很舒服了，但是星期一呢，你又要去工作了，所以都很累。去上课的恐怕也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是你喜欢做的工作，哇，星期一就砰从床上就跳起来，然后呢，赶快梳洗一下，然后就准备去上班，因为那是你所喜欢做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到底我们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你愿意被神使用来成就他的计划吗？神今天如果愿意使用我们啊，他把一些的使命，把一些的工作交托给我，即使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是一样，虽然看起来好像是牧师给你的哈，啊，牧师告诉你啊，你要做这个，牧师说要做那个，怎么样哈？但是呢，当然你也可以接受，你可以拒绝的。但是呢，如果你愿意去尝试，我想我们牧师不会叫我们去做一些无谓的事情，啊，无聊到没有别的事情做，他就叫你做一些没有需要的事情，而是说在这里面呢，当我们愿意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挑战考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将是不一样的。OK。你不是过去可能你只是你觉得好像我来来去去，我好像没有办法经历到神，我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我告诉你，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看到玛利亚跟约瑟他们生命的改变啊，他们生命的这个愿意去遵行并且去顺服的时候啊，他们愿意去听神的话语去遵行的时候呢，他们的生命是不同的，是欢欢喜喜的，是蛮有平安的，蛮有喜乐的，甚至时候到了，神就引导带领，对不对？他本来这个希律死的时候呢，他们不知道，他们不像我们今天讲有 internet 按一按，希律在哪里，希律死掉了，OK， 我可以回家去了，不知道。 对不对？他没有这样的信息，也没有人跟他传信息，但是是谁？天使来跟他讲，哎，希律死了，你可以回家了，他没有人再追杀你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何等的奇妙，对不对？如果我们是来听神的话语，在困难的当中，在问题的当中呢，神就会借着这样子的方式来引导带领。所以如果你愿意想要经历神的话，你只有顺服啊。虽然圣经里面讲的很难，很不容易做到，但是你顺服就有神的指引。像我下面写的，信实的神呢，他就要给你一些印证啊。这个玛利亚当她领受了这个使命的时候，她也可能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疑问哈，所以她就跑去，因为这个天使跟她讲，伊丽莎伯你的亲戚呢也怀孕了，她会想，伊丽莎伯这么老了，不可能的，我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讲的到底是真是假，去证实一下。结果她去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哎，伊丽莎伯真的怀孕了，而且伊丽莎伯还讲，哇，你腹中怀的这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是从神来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恩膏，是圣灵的这个感应来的。所以这就让他看到神给他一个印证，让他清楚知道这个不是随便乱讲的，这个不是忽然间发现的，是神给的一个印证。另外呢，就是约瑟当他们逃难的时候，神不断的就是借着他告诉他，哎，这个希律死了，你可以回家了，哎，你可以去到这里了，哎，你可以这样子行，你现在要逃离了，为什么要被追杀，赶快逃走，这就是一个经历神的一个方式。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来了，对不对？整个的故事的里面，他最终的目的，虽然从在这个故事的过程的当中，约瑟、玛利亚其实也蒙福了，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人类，整个人类都要因此而蒙福。如果约瑟、玛利亚 不顺服的话，我想这个计划可能要当时耽搁，可能要延迟，而且是怎么样。当然神可以选别人去成就这个事情，但是呢，我想那他们就没有份参与，那他们就不会从这样的事情呢蒙福了，他们就不会经历神了，他们没有办法从这个层面上呢去更多的经历神的大能，好不好？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知道时间过了一些哈，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低头，我们来祷告。那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神，很快的就是圣诞节要来到，但是在这圣诞节的当中，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特别是这个接着下来这一年已经来到最后一个月，我想我们也应该来反省我们过去这一年的当中，我们是怎么样的来跟随耶稣。那我们接着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也来思想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在神的面前需要怎么样的能够要改变，或者是有什么样需要进步的，需要能够更加的来讨神的喜悦，迎合神的这个心意的，让我们学会怎么样的去跟随，照着去遵行。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神你自己的儿女，主啊，你从起初拣选我们都不是因为我们配得，只是因为神你爱我们的缘故，主啊，你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救恩，主啊，你愿意我们得享神你那里来的一切的祝福，甚至得享这永生的生命，故此你呼召我们，今天当我们回应的时候，主啊，你就把我们带到神你自己的面前，带在神你自己的怀抱的当中。主啊，我们也相信神啊，你不但是要拯救我们，今天神你甚至要继续的来赐福于我们。主啊，你要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多的经历你，接着神你所给我们的一切，主啊，当我们学会去领受，照着去奔跑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将会更加的丰盛，我们的生命将会是更刚强更加有力的一个生命。主啊，求神你自己怜悯我们，虽然我们日常的生活常常我们还是有软弱的，我们还是颓丧的，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伤心的，还是忧愁的，但是主，我们相信神让我们依靠你一生，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的去跟随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能够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一个生命。就好像你跟约书亚所说的，主啊，当他要去攻打迦南地的时候，他是害怕的，软弱的，但是主你却说可以靠着你我们能够得刚强，主啊，靠着神你的话语，只要我们照着去遵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是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像是更好的，主啊，更蒙福的一个生命。祈求神你自己来带领，主啊，让我们今天从这里离开的时候，我们是欢欢喜喜的，丰丰富富的离开，主啊，让我们也是不忘记神你的话语，并且在接着下来的这一个星期的当中，我们就能够去经历你，主啊，让你也能够向我们说话，就好像你像玛利亚像约瑟 说话一样。主啊，我们祈求你来大大的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将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主，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好，神祝福大家，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